好，我们继续看参孙这个悲剧的英雄。庄牧师已经一再提到，士师记本身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国家是处在一个每况愈下的一个属灵光景之中，同时每一位主要的士师也都是处在一个每况愈下的情况。所以士师记的作者他针对每一位士师属灵或者道德的质量，他就给予不同的篇幅来记载。对于道德质量越高的士师，他给予越少的篇幅来记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士师厄陀涅，厄陀涅他娶的是迦勒的女子，迦勒的女儿。但是我们看到后面无论是基甸，我们看到的参孙，我们看到的这个厄陀涅等等，这些我们就是看到后面这些士师的道德的属灵的质量就越来每况愈下。所以士师记的作者对道德质量越高的祭司给予越少的篇幅，但是越不道德的士师给予越多的篇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士师在道德上的衰落。所以到了参孙就是最差在道德上最败坏的一位士师，作者给他最多的篇幅。所以我们看到从第13章14章15章16章有4章来记载关于他的事。在参孙的一生中，道德的对错是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不是由神或者神的律法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受他自己肉体的欲望所驱使，按照他的直觉，按照他的情欲，他自己的欲念，他所喜好的，他的喜悦来做一切的事。除了他自己的爱好以外，他从来不关心别人的益处，他也不关心神的标准和神的计划，甚至连他祷告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所以在第15章他用没有肝的这个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他觉得口渴，他就求耶和华，他说你既然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他说你岂可任我渴死呢？你怎么可以让我渴死而落在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手中呢？那么我们今天有看会看到他第二个祷告，他死以前的祷告也是为了他个人的报复。总而言之，参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自己的缘故。所以可以说圣经里面参孙可以是这种自我崇拜的人物的一个代表，一个典范。但是在基督教的圈里面，很多时候把参孙这个人物做正面的解释。我自己就曾经听过一个温康我神学院的神学生，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特别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真的很清楚参孙是基督的代表。所以这个是在基督教圈里面可以看到的一种对参孙的一个正面的解释，甚至认为参孙是基督的代表。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是脱离整个士师记的上下文，只是以表面上看起来在参孙跟基督之间似乎有一些平行的地方。例如参孙跟基督都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在他们出生以前都是天使事先宣告，而且他们的母亲的受孕都是神迹式的受孕。不但如此，他们都受到同胞的拒绝。在士师记上次15章我们看到犹大人他们把参孙捆绑去交给非利士人，所以基督和参孙似乎都是受到同胞的拒绝，并且都被交给外邦人，而且最后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借着自己的死来完成救赎。所以有人就从这样的平行，他们就引申一个结论说，所以参孙预表基督，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解经。在士师记整卷书的结构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有主要的事实在属灵和道德状况上都是每况愈下。所以像参孙这样一个受自我来驱使，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崇拜，满足自我，并且如此不道德的一个人，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基督这位真正拯救者的预表。基督是完全的舍己，他是完全的无罪，他完全舍弃他自我的爱好，舍弃他自我的意思，舍弃他自我的满足，单单以遵行神旨意为念。所以像这样一位自我中心的参孙，怎么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完全舍己单以遵行神旨意为念的基督的预表？只是凭这些表面的一些所谓的相似之处，但是其实基督和参孙之间有更大的不同之处和对比，而这个相似之处只不过是衬托更大的不同和对比，更加强调两者之间是完全两个极端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整个参孙事件的一个最高潮。首先在开始的时候，这里说参孙他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会看见加沙是非利士人地区最南边的一个城市。非利士一共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加沙、加特、还有以格伦、还有这个雅什基伦，还有一个是、一共五个城市。所以这个加沙是属于最南边的这个非利士主要的城市，距离索拉，也就是参孙他的家乡，差不多有38英里。所以参孙他到加沙可以说是走很远的路去加沙，但是这里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走那么远的路，从他的家乡到这个加沙这个非利士人最南边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看见他到了那里，他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妓女，就跟这个妓女亲近，也就是与这个妓女同寝。我们在前面14章、15章我们已经看见参孙他是一个完全随从自己肉体欲望而行的人，他看在亭拿看到一个非利士人女子，他就要求他父母去帮他把这个女子娶来为妻。然后我们看到因为他出了一个谜语，他这个亭拿的妻子把他的谜语套出来告诉他的同胞，于是参孙愤怒的，他必须按照他的履行承诺，要给这30个人30套衣服，所以他又去杀了非利士人等等。我们在前面14章、15章就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随从自己的欲望，现在他看到在加沙看到一个妓女，他又去跟这个妓女同寝，所以再一次显明参孙对耶和华的律法一点也不在意，他一再的违背神的命令。他不但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的父母已经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娶一个外邦女子为妻，而且他又不遵守拿细尔人的条例，他吃不洁净的东西，在死掉的狮子尸体里面取这个蜜，他在婚宴的时候喝酒，他又摸这个死尸，现在他又犯10诫当中禁止淫乱的诫命。所以我们看见他对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藐视。当他到了加沙，我们看到加沙人知道参孙来了，就把他围住，终夜在城门等候，要杀他，要杀这个参孙。但是他们说我们等到天亮的时候再杀他，没有想到参孙在半夜的时候就起来，把城的门扇、门框还有门栓都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地区的山顶上。 我们知道城墙的城门是非常的高大的，所以这个城门的门扇都是用非常厚重的木材所做的，甚至有时候还用铁皮包裹来防止被火焚烧。现在参孙不但把这个门扇拆下，连门框门栓通通拆下来，然后全部扛在肩上，扛到哪里呢？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希伯伦是属于犹大人的拥有的这个地区，距离加沙有多远呢？有差不多40英里这么远。而且从地势上来看，希伯伦是高地，所以高过加沙差不多有2000英尺。加沙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因此希伯伦比加沙高2000英尺，所以是一个上坡路。参孙可以扛着那么重的城门的门扇、门框和门栓，走40英里的上坡路到希伯伦，可见他的力量，他这个大力是惊人的一种巨大的力量。那么在前面14章、15章，我们看见每逢参孙他用惊人的力量杀死这个狮子或者杀死非利士人的时候，作者都强调说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才有这么奇妙的能力可以做这些事。可是这一次作者却保持沉默，没有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但是很显然他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把这些城门、门扇、门框、门栓扛在身上走40英里的上坡路到希伯伦，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能力，但是作者却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就看看为什么在16章的一开始作者要用这3节来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加强在前面第14章、15章已经显露出来参孙这个人的形象。我们看见参孙他虽然是一个以色列人，可是他丝毫没有顾忌的跟非利士人相交，而且这里显出他继续被他的情欲所驱使，他再次去非利士人的地方，而且看到非利士人的妓女就跟这个人同寝。他在属灵上是一个侏儒，但是在身体上却是力大无穷，所以作者要再一次来把这个形象加强。这一次作者没有提到神的灵，就逼使我们这些读者去思想参孙力量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见这个他跟大力拉这个事件，参孙说出他力气大的源头。但是第二，作者这样的一段对不起，不但如此，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参孙这个人他在属灵上是一个侏儒，可是他身体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大。那么但是再一次作者也要显明参孙他一切所做的都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对神的律法一点也不关心，而且一再的违背耶和华所定下的律法。那么第二方面，作者是要借着这一段记载来显明非利士人对于参孙的敌意已经不是只局限在亭拿这个 地区，可以说在加沙这个非利士人最南边的城市，当参孙一到达他们就已经知道，而且他们就埋伏要杀他，所以参孙已经成为整个非利士全地的人的目标，他的名声已经远播，甚至连加沙这个最南边的城市也都知道他，并且他们一旦知道他到了加沙就蓄意要杀他。但是同时作者也是借着这一段记载引入加沙这个地方，因为等等我们会看到加沙这个地方是参孙他的生命中最戏剧化 和最高潮的事件，也是他最后死亡的所场所。所以参孙他在加沙这个地方，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把城门整个拆掉，而且扛到希伯伦，这个事情也为接下来他在加沙所行的最后的一件事情来铺路。那我们看接下来就记载加沙参孙跟另外一个非利士女子叫做大利拉之间的一个事件。作者告诉我们说，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呢？他只是很简单的说这件事以后，所以我们不知道参孙和大利拉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前面他到加沙这个事件之后多久。但是这一次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梭列谷。梭列谷是一条溪流的山谷，这条溪流呢是从犹大跟但这两个支派所拥有的地方向西流入地中海，所以这条溪流有点是东西走向，但是从犹大跟但支派的山地发源，然后向西流入地中海。但是在这个流往地中海的过程当中，这条溪流是经过非利士地的北边，所以这个梭列谷离参孙的家乡索拉其实是不远的。这一次这个地方离参孙的家乡并不是太远，但仍然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现在又再一次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参孙爱上一个梭列谷的女子，名叫大利拉。从我们整个事情看来，这位大利拉她也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所以我们看见从开始以来参孙所爱的三个女子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非利士人的女子，她是从始至终不改变的被这些非利士的女子所吸引。这一次当参孙爱上梭列谷的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大利拉，非利士的首领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他们想再一次除掉他们这个大患，也就是参孙这位大力士。所以他们就以重赏来引诱大力拉，帮助他们去查出参孙大力的原因。参孙的力量很大，这个消息已经传遍整个非利士地，所以对非利士人造成的威胁是非常的大。这是为什么非利士的首领们就联合在一起，他们就计划谋筹做出这个策略，他们想要来打败参孙。但是他们意识到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孙这个非比寻常的力气，所以他们就定下一个策略。他们的策略就是去吸引这个大利拉，借着大利拉去引诱参孙，把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的秘密把它查出来。正如亭拿人企图用参孙的妻子这个亭拿的女子去为他们探出谜语的意思，在第十四章参孙给他们出个谜语，于是亭拿人就企图使用参孙的妻子来为他们探出这个谜语的意思。同样现在非利士的首领他们也希望使用大利拉来帮助他们去探出参孙的力量为什么大这个谜。但是这一次呢，他们不是用威胁的方式，在十四章我们看到这些亭拿人是用威胁的方式，这一次非利士的首领们不是用威胁的方式，他们是使用利诱的方式。他们应许说如果大利拉帮他们查出参孙力量这么大的秘密何在，他们就会给大利拉重赏。他们应许给大利拉什么样的重赏呢？这些非利士的首领应许说我们每一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 也就是说，如果大力拉可以帮助他们达成这个计谋的话，那么他们每一个人要给大力拉1100舍克勒银子的重赏。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当时菲利士地区呢有5个主要的城市，所以基本上菲利士的首领一共有5个。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在撒母耳记上，约柜被掳走，后来他们要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强调菲利士有5个首领，所以他们就做了5只的金老鼠，就是来代表这5个首领。好，每个人给大力拉1100舍克勒，那么5个人就给他5500舍克勒的银子，这相当于差不多150磅的银子。这样的一个数量在当时是难以置信的一个大数目，无怪乎大力拉他会不放弃的一再的尝试要找出参孙力气大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力拉他就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但是我们有2点要先说明。参孙在停拿的时候，那个他的妻子已经用不断的去哭泣要求的方法，来把他所出的谜语的意思把它套出来。但是虽然参孙有过这样的一次的经验，他却没有从这过去的经验来学教训。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力拉还是用相同的伎俩，他却一点也不警醒，而且他对于摆在他面前的危险他是完全的眼瞎。这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失败了，再一次败在这个菲利士女子大力拉的手里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从接下来事情发生的事情来看，很显然菲利士人相信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在于超自然的境界，或者说是在于法术的这个境界。因为每一次参孙所提供的这个魔术式的解决之道，因为你想参孙人家问他你力气为什么那么大，他说哦，你用新的绳子绑我。这种我们如果就是说用理性来思考，我们都知道他如此大的力量怎么可能几条绳子可以绑得住他，新的绳子或者他说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等等。所以每一次参孙所提供的解决的方法都是一种似乎是 magic 的 solution， 一种魔术式的解决之道，可是每一次都被菲利士人所接受。所以这就反映菲利士人相信他的力量为什么那么大，不是一定是在于背后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有这所谓的法术这样的力量在背后。好，所以我们来看大力拉他就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他第一次就对参孙说，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有这么大力量的秘密到底是如何，怎么样可以把你捆绑把你制服。所以参孙就提供给他一个方法。参孙说你用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来捆绑我，那我就软弱和别人一样。大力拉听见了，就照着参孙所提供的方法，他来试验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所以呢，菲利士人领袖拿了7条未干的绳子给他，他把参孙捆绑，但是他就喊叫，用这个警告参孙菲利士人要来捉拿他，这个警告来试试看这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是不是真的能够制服参孙，是不是他就他的力量不能够挣破这7条啊没有干的青绳子。但是当大力拉喊叫说菲利士人来捉拿参孙，没想到参孙他轻易的就把绳子挣断了。这里说他挣断绳子就好像 这些绳子经过火的麻线一样，经过火的麻线一般，轻易的就把它挣断。这个跟在十五章犹太人曾经用新的绳子，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捆绑参孙，把它交去给非利士人。同样，非利士人一喊叫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于是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就脱落下来。跟前面是类似，但这一次作者没有提到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所以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于是大力拉就第二次做出第二次的尝试，他对参孙说，你欺骗我，你对我说谎，你告诉我用什么，到底要用什么方法你才能够被捆绑。于是参孙就提出第二个方法，他说，你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来捆绑我，我就会像软弱像其他的人一样。所以大力拉再用同样的方法来试验参孙，告诉他的方法是不是有效，结果参孙又把绳子挣断了。所以大力拉就做出第三次的尝试，他对参孙说，到现在你还是欺骗我，你还在对我说谎，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捆绑你呢？所以参孙就提出第三个方法，他说，你把我头上的七条发髻跟纬线同织，那么我就会像别人一样那么软弱。所以大力拉就照他所说的，把他头上的七条发髻，他的头发很长，所以是编起来的，把他的七条发髻跟这个纬线编织在一起，然后他还用楔子把它钉在地上，然后他照样用前次的试验的方法来试验参孙，告诉他的方法是否有效。但是这一次参孙又是很轻易的就解脱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参孙提出的方法是真正在玩火了，因为他提到他的头发，前面就是只讲绳子，但这第三次他所说的方法就真正开始在玩火了。他提到他的头发，因为他的头发正是关键的所在，所以已经很危险的开始接近真相了。这可能是显明参孙的意志已经开始在崩溃了。所以大力拉再做第四次的尝试，这一次大力拉在他三次失败之后，他现在使用参孙停拿的妻子所使用的同样的战术。所以他首先指控参孙对他的爱不是真的。如果我们记得在前面参孙停拿的妻子，他也是说，他在参孙面前啼哭，他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把你给我本国人出的谜语，可是你没有把意思告诉我。所以现在大力拉在三次失败以后，他现在就用停拿这个参孙停拿妻子的同样的战术。首先他说，你既不跟我同心，你既然你的心不跟我，没有向我敞开，你怎么能够说你爱我呢？大力拉就对参孙说，如果你不能够把你心里面最深的秘密告诉我，那你就是不爱我。这是真，这个倒是一个很真实的夫妻，或者说男女相爱的男女之间真正的相爱是会没有保留的，很坦诚的把自己跟对方去分享。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心，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把你心里面最深的秘密告诉我，那你就不是爱我。这一点可能就是正中要害，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参孙是爱上大力拉，所以他指控参孙对他的爱不是真的，这是第一。第二，他加上第二个指控，他说，你三次欺骗我。前面三次参孙的回答都是拿他来戏耍，所以他说，你三次欺骗我，你没有告诉我你力气大的秘密。 第三，他就天天用话催逼参孙，所以参孙到一个地步，心里烦闷要死。于是参孙的意志这条防线终于被攻破了，参孙就把心里所藏的都告诉他。原文是说，参孙就把心中一切都告诉大力拉，他心里一切都告诉大力拉，这正是大力拉对他的第一个指控。如果你不把你心里面最深的秘密告诉我，你就是不爱我。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他回答大力拉的第一个指控，他就把他心里面一切所有的都告诉了大力拉，然后他回答了大力拉的要求。大力拉要求他把他力气为什么那么大的秘密告诉大力拉，所以参孙终于诚实的回答大力拉，说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的原因。他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原因在于他从出生他就归神做拿细耳人，所以呢从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他的头发，如果把他的头发剃掉，他的力气就会离开他。很可悲的是，参孙这句话显明他向来都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但是他却完全不在乎他是拿细耳人这样的一个高的呼召，这样的一个身份。关于拿细耳人不能做的事，神所定下必须遵守的规定，他一点也不在乎。所以他喝酒，他吃不洁净的东西，他摸死的尸体，但是有一样，就是没有用剃头刀剃头，这一样是唯一他遵守的。所以除了这一样以外，他一概都没有遵守。但是从他这个回答，我们知道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拥有拿细耳人这个极高的呼召，可是他一点也不看重，完全忽略神所吩咐拿细耳人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个外在的这些象征神所定下的规定。所以参孙的头发本身不是他独特力气的来源，不是他的头发 有力气，所以现在剃掉了就没有力气。他的头发本身不是他独特力气的来源，乃是在于他是拿细耳人这个身份，他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没有用剃头刀剃头，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象征，是表明他是拿细耳人奉献给神的象征。所以大力拉知道参孙这一次真正是说实话，他就打发人去把非利士人的首领叫上来。而这些非利士人的首领这一次也很有自信，他们知道这一次一定是能够成功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就带着赏金上来。结果大力拉看见参孙把他力气大的秘密实际的真相告诉他，他就去叫人来把参孙的头发剃掉。当他叫人把参孙的头发剃除的时候，参孙的力气就离开他。所以大力拉就再一次喊叫说，非利士人要来捉拿你了。参孙听见，他就想要像过去三次一样出去活动他的身体，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也就是说他的力气已经失去了。所以非利士人就抓住他，把他的眼睛剜出来，把他带到加沙，在那里让他在监狱的里面去推磨。这个推磨是最卑微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要看这里，参孙说，我要像前几次那样出去，使我自己自由活动。我们和合本翻成说，我要出去活动身体，其实他是说他要 shake myself free. 他要使他自己可以自由的活动。这句话成为参孙为他自己做出的最重要的一句评语。他向来来来去去都随自己的喜好，他没有听从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他应当如何行的话。所以他说，我要像前面几次一样，我要使我自己自由活动。他向来就是完全照自己的喜好行事。除此以外，当大力拉叫人把他的头发剃掉的时候，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参孙的力气就离开他，这表明耶和华的灵不再使他有力气。因为前面我们很清楚看见，每一次他有超人的力量，乃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有如此超人的力量。所以我刚刚已经强调，不是他这个头发本身使他有力气，乃是他是拿细尔人，所以当他的头发剃掉，他是拿细尔人，是奉献给神的这个象征，最后的这一点点也被丢弃了之后，耶和华神就离开他了，以至于他的力气也就离开他了。但是更可悲的一个事实，一个神学的事实，是参孙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在属灵上的眼瞎由此可见。今天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所传的一个福音，不是我们可以有任何能力去行善，我们有任何的良善，都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个救恩，从神领受的这个生命，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遵行神旨意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像参孙这样随己意而行的一个基督徒，我想最可悲的是，不但圣灵不会再与我们同在，甚至我们可能像他一样不知道我们神的灵已经离开，这是最大的属灵的黑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神的恩典，从参孙开始违背拿细尔人必须遵守的规定，从他开始违背前面两项，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到现在他连最后一项也违背了，头发被剃掉。在这个期间，从他开始违背前面的两项到连最后一项也违背的这个期间，神是何等恒久忍耐的继续帮助他，神的灵也继续的激动他。然而他连最后象征他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个头发，连这一点他也没有持守。当他这个头发被剃掉，这个象征被丢弃，神就离开他，这个结果是非常悲惨的。这是参孙最后衰落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另外一个人扫罗王也是如此，他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膏他之后给他一些兆头，其中他会看见一群先知的门徒被圣灵充满，受感说话，他也会受感说话，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耶和华，撒母耳叫他在吉甲等候撒母耳，等撒母耳到了才可以献祭，他等不及，撒母耳还没有到他就献祭，他就主动的担任祭司的责任去献祭。 后来神吩咐他去攻打亚玛利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但是他却把亚玛利王保留，而且他们掳掠了这个亚玛利人的财物，上好的他们保留，不好的把它毁灭。所以当他一再的违背神的命令，撒母耳就向他宣告，他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扯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所以神就吩咐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接续扫罗。于是当大卫受膏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参孙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不再会降在他身上，把力量赐给他，这成为他整个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作者在最后，当参孙被非利士人带到加沙，把眼睛弯出来，把他带到加沙，使他在那里的监狱推磨，但是作者却说，然而在他头发被剃掉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作者借着这一节经文就带出一个盼望，一线生机，他的头发又渐渐长出来。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头发本身不是他力量的源头，那么等等我们会看。但是作者是用 这一小节这一个小小的说明，其实要带出一线生机。我们就看这一线生机是什么呢？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就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祭，而且要一起来欢庆他们的得胜，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把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都交在我们手中了。这里提到非利士人的神名字叫做大衮，大衮这个字是跟谷类有关，所以这个大衮神其实是一个谷物的神，或者说是一个农作物的神。非利士人，牧师已经说了，他们是外来的，是从地中海，是从这个克里特岛那边移民过来，最先当然是埃及人把他们聘来做这个做一个那种叫什么补充兵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附庸兵哈。那总而言之，可是这些外来的非利士人，他们也很快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很快的就学会了迦南人，就受迦南人他们所拜的偶像，拜的偶像的影响。所以这个大衮呢，甚至有一些文献说他是巴利的父亲啊。那他是一个农作物的神。那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要向他们的神大衮献祭，但是第二个目的呢，是要来欢庆他们的神大衮把参孙交在他们的手中。我们曾经说过，在古代的世界，特别是古代近东的人，不仅是以色列人，包括异教徒在内，他们都是以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生。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在第一章犹大支派跟西面支派，他们捉了一个迦南地的王叫亚多尼比色。这个人他被抓以后，犹大跟西面支派也把他的手指跟脚趾都砍掉，他自己就做出了对自己的一个评语，他说，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他的神并不是耶和华的神，他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但是即使异教徒，他们也是以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生。 对他们来说，对古代近东的人来说，无论是有以色列人，特别是这些异教徒，是由神明来决对人类的，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和遭遇。如果一个国家打败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这就反映那个打胜仗的国家，他们所拜的神是超越那个被打败的国家所拜的神。所以他们是完全在古代的世界的人，完全是用神学，神学就是说一个有神的观念来看人生。所以当这些非利士人他们赞美他们的神大衮，他说我们的神把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这个赞美诗其实非常类似第五章底波拉对耶和华所献上的赞美诗，强调是大衮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里面。就好像底波拉唱诗赞美耶和华的时候说，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里面。但事实上不是大衮把参孙非利士人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乃是耶和华允许参孙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参孙的失败使得仇敌大得亵渎耶和华的机会。这也是撒母耳记下当大卫他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先知拿单宣告神的审判，而且也宣告神的赦免，因为大卫他在神面前认罪。但是拿单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参孙的失败使得仇敌大得亵渎耶和华的机会。他们不但献祭欢庆，他们正宴乐欢高兴的时候，他们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也就是他们把参孙带来助兴。于是他们就把参孙从监狱里面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但是带参孙出来的一个童子，他们把参孙安放在大衮庙的两根柱子中间，所以参孙就向这个童子说，求你让我可以摸到这两条托住房子的柱子，我想要靠一靠。当时在这个大衮庙里面，除了这些非利士的首领们，还有许多的非利士男男女女聚集在那里来欢庆他们的得胜。所以这里说在这个大衮庙的房顶上差不多有3000个男女在那里观看参孙的戏耍。于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参孙做出最后一次的报复，但是因此他自己也丧失了性命。首先我们看他对耶和华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求你纪念我。他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他称神是主耶和华，主是表明耶和华有绝对主权， Lord。 他称神是主，表明耶和华乃是一位有绝对主权的神。同时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参孙用这样的称呼来开始他的祷告，表明他认识神在他的生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然后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他祈求的内容。首先他祈求神纪念他，他说 Please remember me。 他求神纪念他不是提醒神说不要忘记，好像神会忘记，所以记住要记得我。在圣经里面，每逢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向神祷告，他也是求神纪念他的苦情。求神纪念不是提醒神不要忘记，是祈求神在他的恩慈中向参孙做出行动。 祈求神在他向人所施的恩典当中能够做出行动，是祈求参孙这个祈求是祈求神特别关注他，祈求神给予他特别的眷顾，因此求神做出行动。到这里为止，参孙的祷告似乎显明他终于承认耶和华在他生命中的角色，是他生命的主，有绝对主权掌管他的生命，并且他也向耶和华呼求帮助，似乎他是真正以谦卑和适当的信心来转向耶和华。但是接下来他的祈求跟理由就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图画完全被打破了。他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可以为我自己在非利士人身上报弯我双眼的仇。所以他接下来祈求跟理由暴露他是何等完全的自我中心，这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祷告。他说，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为我自己在非利士人身上报弯我双眼的仇。他整个祷告里面有五次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代名词我或者我自己，这就类似以上非利士人对大衮的赞美诗。在他们的赞美诗，他们说，我们的神把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的仇敌现在交在我们的手中了。非利士人在赞美他们的神，但是第一人称复数的代名词也是同样出现五次。不同的是，非利士人的祷告还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是我们，参孙却专注于他自己一个人，他完全不关心神的计划或者他同胞的命运，他一心所追求的就是他个人的抱负，使我为我自己在非利人身上报弯我双眼的仇。他和非利士人没有什么分别，不但他的祷告暴露他的自我中心，那种完全的自我中心，他完全不关心神的名誉。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失败和非利士人对他们的神大衮的赞美使耶和华的名誉受到毁坏，耶和华才是真正需要被辨明的，不是参孙需要来报复被辨明，是耶和华才是真正需要被辨明的。因为不是大衮把参孙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但是参孙似乎一点也不关心非利士人对他们的神所唱出的赞美诗乃是对耶和华的嘲笑和挑战，他一点也不在乎耶和华的名誉如此的被破坏，他一心所要追求的就是他个人的报复。所以当他做了这个祷告，他就抱住房子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他说，我情愿跟非利士人同死，于是尽力屈身，房子就倒塌了，压住所有的首领和房内所有的众人。我们刚刚说了，在那里观看戏耍的有差不多3000男女，然后加上所有的这些非利士人的首领。但是这里当参孙最后一次手抱两根柱子用力屈身，他知道这个房子会倒塌，不但非利士人会死，他自己也会死，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这句话宣告了他完全的与他的仇敌认同，他身为拿细尔人是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不但他活着的时候他跟非利士人没有分别，他死的时候他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所以他的话宣告了他自己是完全跟他的仇敌认同。虽然参孙的祷告是为了个人的报复，可是神却应允了他的祈求。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名必须被辨明，必须让人知道 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才是永活的神，不是参孙的敬虔，不是参孙的恳切。他完全自我中心的祷告，为个人的报复的祷告，神却应允他的祈求，是因为神的名必须被辨明，必须让人知道不是大鬼，乃是耶和华才是真神，才是永活的神。最后作者加上一句注解，他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更多。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正面的评语，其实这是一个负面的评语。参孙拥有前所未有的极高的呼召，拿细尔人的身份，他有非寻常的神给他的恩赐，超然的力气，但他的一生浪费在满足自我的私欲。确实当他死了，他为神所成就的比他活着的时候为神所成就的更多，这是极大的悲剧。一个有如此高的呼召，有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他却完全浪费在满足自我，来追求这个自我的崇拜。所以确实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的时候为神所成就的是更多。所以我们看到参孙这个最后一位主要的士师，他的一生乃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表达了以我的国度降临来取代以神你的国度降临。参孙的一生是 My kingdom come， 我的国降临，以此来取代神啊你的国降临。他的一生就是最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同时也提醒我们，那些最有恩赐的人，可能他们所受到的试探是更大。今天有许多有恩赐的传道人，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探查，我们会看见许多有大恩赐的传道人，其实他们所受的试探是更大。所以我们会看见有很多的传道人在生活上他们失败跌倒，而且是很大的失败和跌倒，正如参孙一样。但是参孙确实是一面镜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面镜子。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不像参孙，其实或许我们已经是像他一样的眼瞎，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真相，完全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也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们许多时候是以我的国度临到来取代神的国度临到。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能我们是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参孙一样是一种极度自我中心的祷告？我们不关心神的国，我们甚至也不关心神的名。参孙在神的名受到这么大的亵渎的时候，他最后求神给他最后一次的力量，是为了报他的私仇，他却丝毫不关心神的名受了如此的亵渎。神的名才是真正需要被辨明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面需要被神光照，但肯定的 我的国临到，这是我们最大的仇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因为这是我在我自己身上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可能看见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头脑去省察，用头脑去省察还是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 标准。就像参孙一样，他一生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是由他自己来决定。我们需要圣经神的话，以及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来把我们的真相显给我们看。我们不能够以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我们称赞，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斥责或者论断，许多时候我们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这也是我自己学的功课，我真的是学习，不管我看见什么，我把它带到神面前，我求神给我他自己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使我能够真正按神的标准来分辨，求神给我戴上他的眼镜，使我透过他的眼睛他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事情。当然我还在学，但这真的是我努力在学的，所以不轻易论断人，也不轻易称赞人。我们需要给弟兄姊妹正面的鼓励，我们需要彼此劝诫，然后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士师记或者参孙的故事，其实真正的主角不是参孙，虽然他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但真正的主角是神自己。尽管参孙是如此自我中心，如此受自我的驱使，如此满足自我，如此藐视神的律法，如此生活上不道德，但是神的旨意和神的工作必须完成，神的百姓需要被拯救。所以这一位神，施恩的神，什么是恩典？恩典是不是人配得的，也不是人该得的。神把不配得的恩典赐给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甚至参孙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神也使用他。所以神一再介入施恩，来施行拯救，来为他自己的名来辩白，来辩明。神是一位恩典的神。我自己最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读旧约，读到大卫设立诗班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读诗篇，我们发现很多的诗篇也是重复这一句话，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前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是我们可能都承认，是啊，耶和华是良善的，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圣灵真的是开我的心。只有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罪，真正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悖逆，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真正这样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而且真正悔改转向神，领受神恩典的人，领受神给不配，给我们这些罪人不配，不配得的，也是不该得的，不是我们该得，也一点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只有这样子领受神恩典的人，才能够说出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是良善的，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永远长存。只有一个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才有可能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颂赞，因为他是真正从领受神的恩典，这个不配得不该得的恩典，他认识了神的良善，他知道耶和华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是公义圣洁的， 他供应圣洁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同时他是慈爱怜悯的。所以当他这两个属性放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人一再悖逆，其实神的公义跟圣洁应该立刻就把人该得的给人，就施行这个审判。我们常常看到人作恶心里不平，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立刻报应他。说这个话，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其实我们的罪该得神立刻的报应，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正如参孙从他第一次，从他起先开始违背拿细尔人的这个条例，到他最后终于连最后一条防线也守不住了，这中间神是很久忍耐，所以神不会改变他的标准，不会打折扣，但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使得他很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一再的等候，一再的领我们悔改。他真的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以前真的是不明白神的慈爱跟神的怜悯怎么来看，我现在懂了。当我真的懂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效法神，同样的把这个神的慈爱跟公义这两方面可以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也看到我自己很多的罪，对真理很坚持，可是缺少了怜悯这一方面。所以我记得我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知道我自己少这一样东西，我就常常向神求。登山宝训的八福都是我的祷告，我知道每一样都是我没有的，所以我都不断的祈求，觉得神很信实，他慢慢的让我先认识他的怜悯，我才能够真正活出来。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最后我要说一句话，那里有信心伟人的名列，参孙被列在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这里列出所谓信心伟人的这个名列。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多了。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把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我们今天讲到参孙，前面我想牧师都已经讲解了这几位士师，但是在这里他们竟然跟大卫、撒母耳并列，被列为所谓信心的伟人。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今天教会圈子里面把参孙常常做正面的解释，但这又是一个解经的错误。我们知道每一卷书我们必须在那一卷书的上下文来解释。希伯来书当他在列举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是专注在信心这个概念上，一切属于神的资源，神要给人的恩典和赐福，只有用信心才能够支取。这些事实，基甸也好，巴拉也好，参孙也好，耶弗大也好，从四世纪本身来看，我们知道都是有极大的瑕疵，甚至道德上的败坏。基甸后来做一个偶像，使得以色列人日后就陷在他所造的偶像里面去拜这个偶像。所以我们看每一个这些事实，耶弗他我们知道他随便就许愿，结果他打耶和华使他打胜仗回来，第一个来迎接他是他女儿，他说要把他献为燔祭，这是完全照外邦人的拜迦南人拜他们的神灵的方式。但是 在他们的一生中，确实在某一些时候，当他们神的能力借着他们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借着信心来领受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被列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行列。但是我们必须从四世纪才能够知道这个人本身，他在神面前他真正整个人的品格、属灵和道德的光景是如何。保罗，使徒保罗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啊，我们都要好好按着正义来读神的话，让我们可以真正认识神，也认识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过去他一再施恩介入拯救以色列人，如今他已经为全人类，他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最大的拯救，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我想神的话让我们都可以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纪念神为我们所施行的这个最大的拯救。我们是不配得，但如果真正领受这个恩典，我们应当有一个真正生活行事为人跟这个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其他弟兄姊妹用一些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我们默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罪。